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8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好自己，堂堂正正多救众生。看了明慧周刊第585期文章，怀大智居小节，救人修己两不误后，我感受颇多，对师尊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对我们的告诫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你修不好，你完成不了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修不好，那救人的力度也就没有那么大，如果修得再差一点，那看问题想问题的方式都是用常人的思想常人的想法，那就更糟了。为此我把自己耳闻目睹的几位同修讲真相的故事谈出来与大家共享。新学员并不新，假同修得法不到两年时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新学员，得法后在老学员的带领下如饥似渴地学法练功，不到半年时间就主动和老学员一块儿走出去发真相资料，面对面地讲真相救度众生。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阳光灿烂，无论是三九严寒还是酷暑盛夏，他都不停步地和同修结伴到建筑工地、大型超市、社区街道、偏远农村面对面地讲真相，每次救人效果都很好，三退人数都超过十人。去年年底，贾同修的居住环境发生了变化，他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开辟了一条适合自己讲真相救世人的新路。他选择到车站候车室去理智的、智慧的去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乘客面对面的讲真相，每次讲真相前都要认真的学一讲转法轮，然后发15分钟正念，清除所到之处共产邪灵和一切邪恶因素的干扰破坏，清除阻碍世人听真相得救的一切黑手烂鬼乱神，让有缘人明真相得法得救。然后他精神抖擞地到车站候车室寻找有缘人讲真相。由于车站人流大，乘客南来北往，可以接触到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文化层面、不同需求的人，这给讲清真相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由于语言障碍，再加上时不时的有巡逻警察、警车和保安人员，或多或少给讲真相带来一定的干扰，这就需要大法弟子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正言正行、理智智慧的讲真相劝三退。为做到这一切，贾同修加长学法时间和发正念时间，按照修炼人的心性标准去掉人心、去掉执着，正念正行的去针对不同情况讲真相救世人，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和世人接触交谈，如帮乘客指路带路，看到有困难的乘客主动去帮助他们， 看到年轻人主动的嘘寒问暖，以长者的身份去关心爱护他们，时时处处站在对方角度去思考问题，基点放在为他上。刚开始他是用本地方言与世人交流，但是感觉效果不好，为了更好地讲真相，他下决心学习普通话，对某些发音有些难度的字词就查字典来学习，自己在家先练熟，然后再去讲真相，这样一来效果很好。贾同修目前都是用普通话与世人讲真相，外地乘客都能听懂并十分高兴，这对讲真相起到了积极作用。贾同修还很注重自己的外表形象，他衣着得体，形象端庄，干净整洁，落落大方，穿着颜色适合的衣服讲真相，在人群中不引人注目。此前有一次他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讲真相，感觉自己太显眼，容易引起周围人的过度关注，从而让邪恶因素钻空子干扰，从此他就穿着浅色的衣服融于世人之中，效果很好。为了方便给三退的众生起化名，他每次都是先在家拟定一些化名，世人三退时就可以及时用上，世人一般都认可。为了节省时间，他经常带上矿泉水和食品解渴充饥，在讲真相中基本上不分地段，不分时间，不分场所，不分对方身份阶层，只要遇到感到有缘就去讲。他虽然得法不到两年时间，但是他勇猛精进，严格按照修炼人心性标准要求自己，不放过每次提高的机会，甚至每个细微的言行举止、衣着穿戴都不超越常人的感觉，不让世人误解，真修实修，听师父的话，怀大智而居小节，真是令人敬佩。这也说明得法不分先后，只要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去修，就一定会真正的提高。新学员并不新，老学员也不老。李同修是一位75岁的老年同修，他虽然年老但不服老，每次都和年轻同修一起结伴外出，面对面的讲真相救世人。他根据自己的年龄特点，每次外出衣服穿得整洁干净，走起路来精神抖擞，精力充沛，一点也不像70多岁的老年人，讲起真相来头头是道，深入浅出，绘声绘色，娓娓动听，很快就能解开对方的心结，使对方明白真相，做出正确的选择。以同修不到3年时间，共劝退5000多人，真可谓老同修并不老。你这么年轻也是练法轮功的？有两位年轻男同修和一位年轻女同修，他们都只有35岁左右，有的在企业单位，有的在行政事业单位，工作都很忙。虽然忙，他们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修炼人，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他们总是利用一切有利时间，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专长，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如上网查找有关人员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等，提供给同修打真相电话，发短信讲真相劝善，及时打印下载明慧文章给同修传看，及时把同修的文章打印出来发给明慧网，为正实法救度众生起到了积极作用。除此之外，他们还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仪容仪表，同时把讲真相贯穿于自己的工作生活之中，一有机会就讲。一次年轻女同修与一世人讲真相时，对方惊呆了，听完真相后说，你这么年轻美丽也是练法轮功的？女同修毫不掩饰地肯定回答，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是佛法，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在练法轮功，唯独中国大陆不让练，怕人做好人，怕好人多，这样的政党难道不遭天谴吗？所以天灭中共就是必然，只有退出他的一切组织，与其划清界限才能脱离危险，不当他的殉葬品。世人一听就明白了，立即说退退，并谢谢女同修的善言善举。由于中共邪党造谣污蔑诽谤大法，给世人造了一个假象，似乎修炼人就是老弱病残的一群弱势群体。为肃清这一流毒，我们大法弟子，特别是中青年大法弟子，一定要理直气壮地走出来，利用一切机会 采取不同方式向世人展示大法的美好和大法修炼人的风采，揭露中共邪党的谎言，救度更多的世人。西装革履在道路口坦然发真相资料。有一个中年男同修，他经常穿着西服，打着领带，背着一个精美的包，在一个人行过道口面对面的发真相资料，每次都发放几十份甚至上百份，世人一般都接受，还加以赞扬。你看人家练法轮功的人多潇洒，多有精神，多气派，穿的西服发真相资料，看这人可不是一般人，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同修的言行举止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这位救度世人起到了一个正面作用。因此我们作为大法弟子，不能忽视修炼中的每个环节，要堂堂正正，大大方方，端端正正地去做好我们应该做好的事，让师尊多一分欣慰，少一分牵挂。公安局的冶炼法轮功。有一个原在警察系统工作过多年的老同修，修炼大法已经十多年，无论遭到什么样的不公对待和干扰迫害，都始终不渝地走在修炼路上，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在助师正法、正实法、救度众生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该同修身材高大魁梧，学识渊博，重视学法修心，经常外出和同修结伴讲真相救世人，效果很好。有一次他来到一个学校旁，看到有几个学生在行走，他于是上前以问路的形式与学生搭上了话，并向学生们讲真相，告诉他们红领巾是死人的鲜血染成的，把死人的血挂在脖子上不吉利不好，只有退出它才不遭灾祸。学生们一下子就明白了，都同意退出邪党组织。在讲的过程中被一个邪党书记听见了，他跟踪同修并问讲什么，是哪个单位的。同修反问他，你是什么人，哪个单位的。那邪党书记说是街道书记，接着说同修在讲法轮功的内容，威胁要举报，并又问你是练法轮功的吧，哪个单位的。同修坦然地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在公安局工作。那邪党书记说公安局的也练法轮功。同修说公安局练的人多了，到处都是，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错在哪里，是江泽民不理智疯狂迫害好人，是江的错。同时严肃地指出邪党书记不分好坏打击好人，要检举揭发。邪党书记一听吓坏了，赶忙说你搞你的吧，我走了，就这样灰溜溜地逃走了。同修以他的威严正念制止邪恶，排除干扰，邪恶想干坏事也干不成，这就是法的威力，这就是修炼者的慈悲与威严。因此我们每时每刻都要保持大法修炼者的威严，用慈悲去救度众生，用正念去铲除一切邪恶，让讲真相救世人这件事落到实处。你们的腰背要挺直。一次两位同修在与中年妇女讲真相时，从社会败相讲到天气异常，从中共邪党执政残暴迫害好人，整死8000万无辜的人，讲到贵州平塘县长不乡的层次时，中国共产党亡，再讲天灭中共退出党团队的必要，对方听了十分认真，并频频点头认可，有时还插话交流，揭露邪恶暴行，最后明白了真相，退出了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了光明前程。临别时他说你们讲得真好，也很有礼貌，是好人，但是我跟你们提个建议，行走腰背要挺直，显得有精神，那效果会更好。这件事使同修们明白了，世人对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很关注的，关系到他们能否接受真相，所以不要小看我们的每个细节，一定要时时处处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展现大法的美好与修炼人的风采。另一次某同修和一个北京来的客人讲到贵州平塘县长不乡藏字石等真相时，这位客人突然将同修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说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是练法轮功的。同修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我到过台湾、香港、澳门等地旅游，到处看到法轮功讲真相发资料。假同修告诉他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并说你看我们相遇多有缘分，你入过党团队吗？退了没有？对方爽快地说是党员还没退。 最后贾同修帮他起了个化名，退出了党团队，他乐意接受了。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思一念都很关键，都关系到众生的存亡。我们修炼路上没有小事，都是要走好的路，因此必须从点滴做起，从自我做起，听师父的话，怀大志而居小节，修好自己，多救众生，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师尊告诉我们，作为你们来讲，大法弟子啊，越到最后越应该走好自己的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所以我们必须严格按照修炼人的心性标准，用大法的要求来规范我们每个修炼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思一念，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负我们的使命。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破除经济迫害，讨回退休金。99年720大法遭迫害，我到北京上访为大法说句公道话，用自己的亲身受益来证实大法，却被北京警察抓捕，由当地接回后非法拘留，单位领导到看守所通知我，由于我坚持修炼大法而将我开除公职。当时我没悟到这是对我的经济迫害，只想我们学大法的处处为别人着想，不给别人添麻烦，就默认了，也没反迫害。后来我又遭非法劳教迫害。03年我从劳教所回家，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生活非常困难。这时我已经超过退休年龄，我的家人、同事、亲戚朋友都让我找单位办退休。我就到原主管单位询问我退休之事，单位领导说，你已经被开除了，还办什么退休。当时由于自己有怕心，不想再找了，就用各种借口搪塞，心里还从法中找答案，还以为是去我的利益之心，其实就是法理不清，没明白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关系，也没悟到这是对我的经济迫害。后来通过不断学法，心性有了提高，我悟到了这是对我的经济迫害，我不能承认它，我必须要找，我不执着结果，但可以通过这种形式讲真相啊。于是我就先到县劳动局去找主管的科长，一看是我，气就不打一处来，开始训斥，甚至是骂我，你还找退休，你把人都坑苦了，说得很难听，当时真的是剜心透骨，但我却很平静，一点都没生气。等他说完，我笑着对他说，是我本身没做好，我是个修炼中的人，没修好难免有错，接着就给他讲真相。后来我又去了两次，一次比一次好些，等到了第四次，那是05年后酒瓶发行，有人给他讲真相劝三退，我再去找他，他对我说，我这里没问题，但是得通过市局，你自己去找找，如果市局同意我给你办。于是我就到市劳动局去找，由于当时证件不足，去了两趟，连主管的人员也没找到，心想这么难呢，心里就打退堂鼓，不想找了。后来我又到县社保局去找，我先找一把手局长，因为以前我们认识，进屋我就跟他讲大法真相，他听后也没说什么，叫我去找某某领导，过后又听到反馈说他不太高兴，我知道自己走极端了。后来我又找某某领导询问此事，那位领导说请示市局了，市局答复不能给你办退休，只能把你个人交的部分给你退回去。我一听哪成啊，心想太难了，就不想再找了。其实就是我的正念不足，信心不够，有怕心，这其中还有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我没有办新身份证，原来的旧身份证被公安局给扣下了，又没有证件去公安局办新身份证，总认为自己是挂名的，不想再去公安局那地方，其实说白了就是有怕心，一直拖着没办，自己知道没有身份证咋办退休啊， 所以对找退休之事没有信心。另外还是认为我是修炼人，不执着利益上的事，没有从法律上真正认识这个问题。为此我的亲戚朋友经常催我去找，我都用各种借口推脱，没有反迫害，消极承受，没能正视大法，相反的还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有的人就不理解，给我讲真相带来一定难度。2009年我经历了一场大的磨难，过后通过学法心性得到提高，认识上有所升华，使我悟到正法修炼与个人修炼的不同，这不是去利益之心的问题，是反迫害、正实法、讲真相、救度众生，基点是不一样的。我必须找回我的退休金，让世人明白修炼大法没有错，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我们不应该受迫害，有错的是迫害者。所以决定继续找我的退休金，破除旧势力对我的经济迫害。首先涉及到去公安局办新身份证的问题，有郑念强的同修对我说，怕什么，我陪你去。到办证大厅，接待人员让我们到楼上找片儿警，我们找到片儿警及警长，他们问了练不练之类的话，还让我写点什么。我对他们说，我今天来办身份证，什么都不给你们写，我做好人没有错。他们也没怎么为难我，给我办了。到取身份证时遇到点麻烦，他们说我是什么重点人口，必须让我签字，我不签就不给我身份证。我一连去了十几次，有的警察看见我就说，法轮功又来了，干啥来了？我说取身份证。我始终抱着一颗祥和慈悲的心态，遇到熟悉的警察就打个招呼，拉几句家常，有机会我就智慧地讲真相。通过与警察接触，他们大部分人对大法并不是那么敌视，只是有怕心，不敢听，不敢说。通过多次去，我又给主管局长邮寄了真相信，经过几番周折，最后终于通过别的渠道拿到身份证。之后我又接着到劳动局、社保局办退休之事，再办我觉得好像比以前好办多了。我知道是师父的正法形式推到这一步了，世人也越来越明白了。到劳动局主管人员帮我查询有关文件，下批文，社保主管领导看我的档案里，当年因我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而开除我的决定，查找有关文件说，不管怎样得让人家吃饭，让我补交了一小部分，耐心地告诉我怎么办，找谁等等。他还到市局给我跑了几趟，当然我也说了一些感激的话，他们就说既然有文件规定，能成全人就该成全人。我就对他们说，人在难处帮一把，你就积功德了，特别是帮助大法弟子，你会得福报的。有的主管负责人说，我这腿好疼，你帮我求求你们大师让我的腿好。我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给他了一个护身符，他很高兴地收下。我又到主管局去盖章，当年的领导大部分都退休了，有一位当年亲眼目睹我受迫害的领导还在位，我不记当年之过，与他热情地打招呼讲真相。他问我天灭中共藏字时是怎么回事，我就给他讲，他听明白了，后来也做了三退。在此之前，我有一次在路上遇见当年开除我的主管领导，和他讲真相，他说我全明白了，你们是受冤枉的，当年在大气候下我们也没有办法，现在你找找争取把退休办了。新上任的主管领导开始怕担责任，不肯给我盖章。我去了几次跟他讲真相，他比较明白一些真相，但是还是有些顾虑，非得让我给他写不给领导添麻烦的保证。我当时由于急于求成也没加考虑就写了，过后我一想我没做对，我当时没有把真相讲到位，我们本来就是受迫害的，还需要向他们保证什么呢？我知道这一关我没过好。后来我又给他写了封真相信，经过几年的奔波，在2011年底终于把退休金仪式办下来了。我补发了一年工资，这样不但解决了我的经济来源问题，同时还证实了大法。亲朋好友、同事等都为我祝贺，都说人家修真善忍做好人本来就没有错吗？有的人说这就表明你们是对的，他错了，所以再讲起真相来就容易得多了，就有了说服力。这次找退休金之事，我深深体会到其实一切都是师尊在加持， 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正念正行。师尊一切都为我们铺垫好了，就差我们迈出那一步了。每当想起这些，我就泪流满面。我有时正念不足，人心太重，真是惭愧，愧对师尊慈悲苦度，唯有精进才不负使命。再次谢谢师尊，谢谢同修对我的帮助。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突破多年不悟的状态》。这段时间即过年到现在，在弟子身上发生了很多事情，尤其是心性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最突出的变化就是，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意识到，我一直在证实自己。这一个迅猛的醒悟让我自己久久不能平静。正当我突破了多年不悟的一个方面，感慨万分的时候，感到自己修炼状态过去一直处于危险的边缘。记得在过年的时候，很久没有见面的一位女同修见面时对我说出很多提醒和指正的话，言辞比较激烈。我当时都不觉得她在理，甚至觉得她根本不了解情况，是凭空指责，缺乏针对性。我记得在他罗列我修炼中很多不对的时候，我实在听不下去。我曾讽刺地反问他，你是不是想说我已经处于危险之中？当时我就觉得他说得过分，把我的小毛病无限夸大，因为感觉他在夸大，所以他说的任何方面我都不认为是事实。几天之后，一位男同修来到我家，我把我与那位女同修的矛盾告诉了他，想让他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我简要地介绍了几句之后，这位同修就好像有他心通功能一样，好像很了解几天来发生在我和那位女同修之间的那些心性上的摩擦。他说，他固然有问题，但是你的问题我必须指出。我不是来打击你的，你真的是在做救度众生的时候在证实你自己。听到这句话，我感到很大的冲击力，很震撼，顿时眼泪就流了下来。那一秒钟，我就真的发自内心的认可了他的说法。那么重的话说出来，我不仅没有丝毫觉得不好，反而震撼无比，反而顿时泪流满面呢。一定是两个因素，一是同修真没有半点显示自己和指责我的人心，而是全为我着想，完全站在为我的修炼负责的角度，所以说出的话有慈悲的力量，能让我感动。第二是，我确实在证实自己，那位女同修没有说错。感动之余，我静下心来仔细回顾修炼这么多年来，我在做三件事，尤其救度众生方面有极强的显示自己、证实自己的人心。那位女同修其实还没有说的那么直接，可是当时我就是不认为自己做得不好，她说我有显示心，我听着就别扭，不认为是事实。我一直认为我能在一些与社会中上层人士接触中，利用专业知识巧妙地给他们讲真相，成功救度了他们，是自己的能力、毅力和决心所在。一直都认为我有能力在大型会议等场合讲好真相，是我自己勤学苦练的结果。在这种自我自豪感的促使下，我更加努力学习自己的专业，要进一步提高专业水平，目的是进一步打败同行。当我在与同修介绍我如何救度一些社会高层人士的时候，我那种期待同修赞扬佩服的心非常沸腾。是的，那些事情确实做得又大又稳重， 其过程中也得到师父的鼓励和呵护，效果也确实不错。但他做得好的一面全部来自法的力量，如果脱离大法是不可能做得到的。也就是说，一点一滴的成功都归因于大法，而不是自我的本事。可是我总是期待那些不具备我这样的常人技能和工作便利条件的同修赞美和钦佩，这颗人心一直这样沸腾，多年来没有意识到那是在正视自己。那位同修说，你能做到的我们一些同修确实做不到，这是事实。可是你要知道，你的一切能力都是师父给的。顿时我再次泪流满面，那一瞬间无法形容的感动，对师父的无比感恩，对同修的感谢。那个对自我的执着像一个巨大的花岗岩土崩瓦解，在我的空间场出现一个巨大无比的开阔地，我感到一个巨大的重负顿时卸掉，那真的是只有真正的修炼人才能体会到的殊胜和美妙。我联想起我常人中的种种优势，常人说我腹有诗书，气质美好，举止脱俗，专业水平在同行业中名声在外，擅长布置居室，会做一手好菜等等。我的一生就是执着自我，修炼多年之后也不见改进，总是看不起那些土一点的人，包括土一点的那些同修。我也私下里喜欢调侃一下他们，总有一种高高在上与众不同的自我良好感觉，好像自己就是一朵花儿。平时自己在学法中也知道一切都是师父给的，但是体悟还是不彻底，那个对自我的执着其实根本没有被触动过，像花岗岩在另外空间纹丝不动。这一次同修终于让我认识到自己那颗卑微可怜的人心，我的一切勤奋好学的习惯、专业方面的能力、对文学艺术的兴趣爱好，哪一点不是师父千万年来生生世世对我的逐步培养和点点滴滴灌输的呢？哪一个优点不是师父注入我生命里的呢？这一切的哪一个方面又不是师父要我在大法弘传时用于自救和救度众生呢？神造就的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我认识一点点就飘飘然了。连字都是神造的，能把字写得规范一点能算自己的本事吗？人心真的好可笑啊。想到这里，哎，真是觉得自己过去太差劲儿了，悟性真的不怎么样啊。在学师父的评语文章，显示心不去危险深，我感触更深了。正视自我也就是显示心，要是不去的话真的是危险深呐。回想起种种发生在过去的险情，想起来都后怕。我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过分利用我常人中的技能，在工作场合我时常滔滔不绝，气势逼人，卖弄自己那点小小的技能。为了在工作中树立自己的权威，我语气逼人，不可侵犯的气势。有时自我膨胀时，虽然知道是犯执着了，可是已经被旧势力利用，根本停不下来，好像自己不听自己使唤。这不就是危险深？要征服同行，打败同行，忘记了目的是在救度众生，而不是在与常人比高低。感谢师父的浩荡佛恩，感谢同修慈悲帮助。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 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我是这样送神韵光盘的。2013年，神韵光盘还没有制作出来之前，我就开始琢磨着今年怎么送神韵光盘救世人的事，心里也期盼着早日看到今年神韵演出的盛宴。从2008年第一次发神韵光盘到今天，我每年都做这个项目，一年没有落过。从开始的往车筐里放，门把手上挂的发放方式，到近年来亲手送神韵光盘，我一直和同修配合着做这个救人的项目，其中有过坎坷，也有过欢乐，也在这个过程中修去了自己许多的人心和观念。今年我是这样面对面送神韵光盘救人的，我觉得效果不错，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旨在抛砖引玉，共同提高，共同做好师父参与指导的这个救人项目。一，多看神韵晚会节目，丰富积累节目内容。今年神韵晚会光盘制作出来之前，我就告诉资料协调人，出来后先给我一盘看，年后我天天期待着神韵晚会光盘早一天制作出来，好一饱眼福。更重要的是，多了解些神韵晚会演出的详细节目内容，为日后向世人宣传赠送神韵光盘时做好准备。有一天，资料协调同修给我送来一盘刚刚制作出来的神韵晚会光盘，盘上还没有贴盘贴，先送来给我看的，并告诉我说其他同修也会陆续看到。当我从同修手中接过送来的神韵晚会光盘时，我立刻放下手中的一切，急不可待地打开 DVD 和电视机，如饥似渴地看上了。为了多了解节目中的内涵，我除了认真观看每一个节目外，还特别注意倾听两位节目主持人对每一个节目演出前的精彩介绍，这有助于我对节目内涵的进一步了解，对日后向世人介绍神韵晚会内容提供了帮助。一次，我出去送神韵晚会光盘，当我面对面向一位路人赠送时，对方问我，这晚会演的是什么内容？我告诉他说，演的是我们中华5000年的神传文化和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里面全是纯善纯美的音乐、歌唱和舞蹈，无论是天幕、灯光、背景和服饰都是世界顶级一流的，表演的演员都是世界一流的秀，谁看谁有福，谁看谁享受。经我这么一介绍，他欣然接受了我的赠送，从我手中接过光盘，连声说谢谢谢谢。当他捧着光盘离开我的时候，我心里感到欣慰，这个生命得救了。如果不是我认真仔细地多看神韵晚会节目，我的介绍得不到对方的认可， 很可能今天不会是这个结果。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把在送神韵光盘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难以解答的问题，除了和同修交流外，我就在一次次的观看神韵节目中找答案去解决。二，多看神韵专题报道，全面了解神韵演出盛况。为做好广传神韵多救人的这个项目，我在多看神韵演出节目的同时，还注意收看新唐人电视台、明慧周刊对神韵在世界各地演出的专门报道，增加和丰富自己对神韵演出盛况的全面了解，掌握和积累世界主流社会、主流媒体、名流精英、各国政要对神韵演出的盛赞报道，为广传神韵多救人，拓宽自己的视野思路，积累更多更广泛的救人辅助条件和本领，通过向世人宣传介绍这些方面的内容，提高神韵在大陆民众心目中的知名度和认知度，让世人心悦诚服地接受我们赠送的神韵挽回光盘。一次，我在向一位停在路旁轿车里的人送光盘，他摇下车窗，我一眼看到他是一名警察，当时我没有一点怕心。这名警察说：“你认识我？”我面带微笑地随口说：“我认识你。”其实并不认识他，为便于沟通才这样说的。你在公安局上班？他点头说是，问我有什么事。我说送你一盘神韵挽回光盘，便借机开始向他介绍神韵在世界演出的盛况。这次把我平时看的神韵专题报道都派上了用场，我语气平和地向他介绍神韵，并介绍神韵艺术团所到之处都是在国家级一流剧院或世界著名剧院演出，如美国肯尼迪中心歌剧院、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国家剧院、澳洲悉尼市著名的地缘剧院等等。这位警察一边静静地听着我的介绍，一边频频地点头称谢，双手接过光盘后表示回去一定好好看看，并对我连声说谢谢。三，面对面送神韵光盘，做到发正念与讲清真相有机结合。我一般出去送神韵光盘，随时注意发正念清场，以确保自己空间场和所到之处空间场的干净和不被邪恶因素干扰。因为师父在讲法中说过，你一发正念，不管千军万马，那邪恶统统化成土，全都灭掉，什么都不是。20年讲法，所以在面对面送神韵光盘遇到干扰时，我就发正念清除，效果很好。同时要根据对方的情况答疑解惑，讲清真相。一次，我向一位退休模样的老人送神韵光盘时，我问他家里有没有 DVD， 看过神韵晚会没有，他表情恶狠狠地说：“又是法轮功，你们净干这个，我不要，你赶快走。”说着他转身就走，我赶紧追上他，不急不慌，心里一直在对着他发正念，清除和解体他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邪恶因素，清除操控阻止他接受光盘的黑手烂鬼、中共邪灵，以及干扰他得救的一切乱神，默念着正法口诀，求师父和正神加持帮助。在正念的作用下，他很快转变了态度，说话也变得温和了。我放慢语速，面带微笑地向他介绍神韵晚会节目内容和演出盛况。我说，神韵晚会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巡回演出，演的都是中华几千年的神传文化和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看神韵晚会是为了提升人们的道德素质，减少大灾大难的发生，完全是为了救人。在国外场场爆满，一票难求，你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在自己家里看上神韵演出，而且看神韵还能消灾去难，这是多好的事啊。他一边听着还时而疑惑地说：“你们传这个是好事，可别参与政治反对共产党。”我又针对他的疑惑开始从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八九六四迫害学生、迫害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伪案、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讲到王立军、薄熙来下台，以及贵州藏字时，与他讲了很多。我还告诉他，历次运动共产党迫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他做了这么多坏事，这些冤魂亡灵能放过他吗？老天爷能饶恕他吗？是天要灭他，不是我们反对共产党。他轻轻地点点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他听明白了。我问他，你加入过共产党吗？他说他是党员。那我给你起个化名叫永生退了吧，免得天灭中共时给他们当陪葬。他痛快地答应了退出共产党，拿走了光盘，又做了三退，一个生命得救了。我体会到送神韵光盘与发好正念讲清真相有机结合起来做效果好。四，面对面送神韵光盘，做到穿着得体，叙述用语得当。平时我与同修出去面对面送神韵光盘时，一般在出去之前，我要做一下简单梳妆打扮，刷牙漱口，保持口腔清洁无异味，把头发梳理好，脸上涂些护肤霜，然后找一身干净衣服穿上，内外衣色调款式要搭配得当，把鞋子擦干净，对镜一看比较满意才出去。我虽然年近60，经过简单梳妆合理配衣，还能够给人一种干净利索的感觉，让我们要就读的世人容易接受我们，不能因为自己不注意清洁，给人一种脏兮兮邋邋遢遢的感觉，影响了我们救人。一次我出去送神韵光盘，走在大街上，正巧碰上了我讲过真相的熟脸人，他与我打招呼，并与他身边的同事说，你看人家法轮功都这把年纪了还这么干净利索，说出话来也让人爱听。他一边介绍，他的同事一边从上到下地打量着我，频频点头，似有同感。我没有因为他们的赞扬而生出欢喜心，但是他的话却提醒了我，看来我的着装打扮、言谈举止，常人还愿意接受。从那以后，我每次出去之前都要梳妆打扮一下，让世人不仅感到我们修炼人自身品位高，更主要的是让他们感到我们送出去的每一件东西都是那么的高雅和珍贵，让世人在比较认同我们的同时，愿意主动去听我们讲真相，接受我们的赠送。我在面对面送神韵光盘时，除了注意以上这些外，我还通过与同修交流，互相取长补短，吸取和借鉴同修的一些做法，注意对不同阶层的人使用不同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以求得救人的更加效果。我对一般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民众是这样向他们讲神韵美好的，我说神韵是世界一流的演出，是神在帮着演，谁看了谁有福，小孩看了开智开慧学习好，老人看了祛病健身身体好，生意人看了买卖兴隆生意好，全家人看了消灾去难有福报。一般我这样一讲都能够接受，也愿意要我送的神韵光盘。对文化水平高一些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我是这样向他们讲神韵美好的。神韵艺术团演出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是世界一流的演出，演员是世界一流的秀，演出内容都是中华5000年神传文化和传统文化，里边的舞蹈都是中国古典舞，现场乐团伴奏，中西方乐器完美结合，动态天幕，精彩纷呈，栩栩如生，每一个节目都真切感人，催人泪下。神韵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极具观赏价值，送你一盘拿回去好好看看吧。一般听了我的介绍都愿意接受我的赠送。有一位年轻的姑娘听完我的介绍问我说，大姨你是什么学历呀？大学毕业吧，不然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我告诉她我是小学毕业，她不太相信。她走后我心里想，修炼前见人说话都脸红，现在见了生人讲真相，脸不红心不跳，讲起来滔滔不绝。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给我打开了智慧，师父看到了我这颗救人的心，我只不过是跑跑腿动动嘴，真正能救人的还是师父。五，世人争着抢着要神韵光盘，明白的一面急切等待救度， 随着大法弟子不断地向世人讲清真相，明白真相、接受神运光盘的世人越来越多，很多众生明白的一面都争着抢着要神运光盘，急切地等待着救度。一次我出去送神运光盘，手里还剩下两盘，看到一位老者在门口坐着，我上前向他打招呼说，老大哥，你家里有 DVD 吗？他说有啊，那我就送给你一盘神运晚会光盘看看。他问我什么内容，我像往常一样给他介绍了神运晚会如何美好，他欣然接受了我的赠送。当我把光盘送到老人手里时，发现前面停着一辆汽车和一辆摩托车，有两个人在旁边站着。我走过去向他们介绍神运晚会，他俩都说好，都想要神运光盘，两人为此争执起来。一个说，神运晚会这么好，我就想拿回去看看。一个说，我就想拿回去探讨探讨，我看到了他们明白的一面在等待着救度。我对他俩说，你俩别争了，等我再给你们去拿一盘。他俩说，来不及了，我们马上就要走。我说，很快就来。我赶紧来到那位老者面前说，老大哥，麻烦你先把这盘神运光盘还给我，我先送给前面两个年轻人，他们马上就要走，你守家在地，一会儿我回家再给你拿一盘送过来。老者说，给我了为什么还要回去？我再三要求说，他很不情愿地给了我。我把光盘送给了那两位年轻人，他们高兴地说着谢谢谢谢走了。我立刻骑车回家取一盘给老者送来，老者惊讶地说，你还真给我送来了。我说，我们是练功人，讲真善人，承诺的话就要兑现，要讲信用的。老者连声感激地说，谢谢你谢谢你。我说，不用谢。每次出去我都带上30余盘神运光盘，满满的一大书包，这次出来送出去又剩下了两盘。我准备回家时，看到公路旁边停着5辆空着的大货车，我走过去和司机一说是送神运晚会光盘的，呼啦从车上下来6、7个人，把我围在中间，争着抢着和我要神运晚会光盘。我只好对他们说，对不起，我只有2盘了，你们都是一起的，拿回去轮换着看吧，如果我们有缘，下次遇上我一定每人给你们一盘。这个场面让我非常感动，我看到了他们急切等待救度的一面。还有一次，我去一个建筑工地送神运光盘，我正在和民工们讲神运演出如何好，看神运会消灾避难得福报。这时来了一位老板模样的人，大声地问我是送什么的。民工们回答说，是送神运晚会光盘的。老板问多少钱一盘，你们拿吧，我付钱。我告诉老板说，送神运救人不要钱。于是他痛快地说，谁家有 DVD, 谁能看神运谁去拿。老板话音刚落，农民们放下手中的工具，呼啦一下都过来拿了，7盘神运光盘都被抢拿没了，还有的没拿着。眼前的一幕让我非常震撼，我心里说，师父啊，众生明白的一面都急盼着得救啊，弟子只有做好这个项目多救人，才对得起师父，对得起众生啊。6，送神运光盘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在面对面送神运光盘过程中，也使我修去了很多常人心，如怕心、争斗心、做事心、欢喜心、怨恨心、委屈心、依赖心、爱面子的心等。有一次我给一个等候洗车的人送神运光盘，他直接就说，你胆子还真不小，敢给我送，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说不知道。旁边一位告诉我说，他是公安局的大队长。我当时一机灵，怕心出来了，我意识到不对，我是来救人的，我做的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正的事，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一边发着正念，一边开始跟他讲神运晚会。他听完我讲的，愉快地接受了我的赠送。正如师父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音二，师徒恩。 我明白这是师父利用这个机会给我去怕心。当怕心真没有了的时候，这种怕的物质师父自然就会给拿掉了。有时送神运救人很顺利，送出去的光盘多，救的人多，心里感觉很舒服，美滋滋的。其实是师父在鼓励我，利用这些看我生不生欢喜心，让我在这个过程中修去欢喜心。我立刻警觉到，这是一种不易察觉的欢喜心。师父在《转法轮》一书中讲到，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转法轮》。因此，我在送神运光盘救人时，时时注意提醒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要生欢喜心。有时候师父还会利用一些机会和场合给我去人心，让我提高上来。一次我给一位坐在轿车里的人送神运光盘，这位司机摇下车窗，刚接过光盘，从不远处传来一个女人的呼喊声：你别走，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一边朝这边急走，一边嘴里大声吐着脏话。到了跟前，劈手从那男人手里夺过光盘，冲着我就破口大骂。我一时不知所措，坐在车里的男人劝我说：别跟他一般见识，他不懂事。这时旁边来了些围观的人，原来他们是夫妻，他妻子误会我了，以为我在勾搭他男人。当时我的人格和灵魂受到了极大侮辱，觉得很没面子，可我又真可怜他。今天我好心好意的来救人，不但救不了你，还遭你当众一顿骂，这时我的争斗心、怨恨心、委屈心、爱面子心都出来了，真是愤愤不平，和他争辩了几句离开了。回到家里，我的心情还不能平静，感觉受到很大的冤枉、羞辱和委屈。下午我去学法点学法时，正巧在学《转法轮》第四讲，当我读到谁今天惹你了，谁惹你生气了，谁对你不好了，突然间对你出言不逊了，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些问题。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当我读到这两段法时，心里一股暖流透过全身，眼泪顿时夺眶而出，心里说：师父啊，弟子明白了，弟子还有许多人心没有修去，即使修去了也不够扎实，这是师父利用这种场合去我的这些不好的人心，让我赶快提高上来。我从心底里由衷地感谢师父的苦心慈悲救度。从今年开始送神运挽回光盘到现在，我每天利用上午半天的时间出去，下午参加几集学法，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我送出去了近千盘神运光盘。我知道过程中我还有许多不足之处，距离师父正法救人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在这正法最后的时刻，我绝不负失望，走好走正最后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路，圆满随师还。
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